们每天早上在这里要谈的就关于救赎的问题，那么晚上我要谈的是关于对基督的认识的问题。那么救赎的工作是基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感谢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你的爱，不但把新的地位赐给我们，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主啊，你的恩，你的真理，也把真正的认识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再次认识我们所经历过的恩典。你到世界上来，要把恩典同真理丰丰富富赐给我们。你愿意我们在你的知识同真理上有长进。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用你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进入你那吃不透丰盛的奥秘里面，也用各样的智慧把你的真理隐藏在我们心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
需要英文翻译的可以说到后面
啊。有哪一个人需要英文翻译？哪一个人是可以完全听华语的？ Who understand Mandarin, would you please raise up your hand? 听华语的啊，都放下来。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Mandarin, you need English translation, would you please raise up your hand? 啊，如果还有人在前面你需要英文的，请你搬到后面去好不好？ Would you please move to the rear, sit to have English translation through earphone. 有哪一个人参加过我所带领过的聚会，请举手。没有参加过的，这个礼拜完了，你们也参加过。我们所信的上帝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基督徒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非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非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基督徒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位独一的上帝。这独一的上帝不是有三位上帝乃是有三个位格，不是三位上帝乃是三个位格，而不是一个位格乃是一位上帝。所以一个上帝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有同样的尊贵，有同样的权柄，有同样的荣耀，他们有同样的本质，但是有不同的位格。那这位上帝呢，是创造者，这位上帝也是拯救者，这位上帝又是启示自我者。上帝所做的工作有许多很重要的工作，我个人把它分为创造之工，这是最自然的，这包括了他的造、他的顾，还有他以后的审判，也就是神与自然的关系。神创造了自然，所以神对自然界呢，他是创造者，他是保护者，他也是以后呢是这个审判者、毁灭者或者保全者。那么在他的创造到他的审判中间呢，造因他而开始，而审判因他而结束。所以他对自然来说，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历史因他而产生，时间因他而存在，空间也因他而被造。他是创造者，是时间空间的创造者，又是其他的东西被造以后放在时间空间的这个元首。所以他是这一切的创造者，在历史存在同空间进行的中间，上帝是保护这一切存有的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也是要接收他所造的世界与他世界的关系那特有的权柄的，所以他有权审判、毁灭或者停止他所造的一切的东西存在。这是神与自然界之间的这个工作，整个说起来就是受造界与神的关系，神在受造界中间那个工作的彰显。第二方面就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神在还没有造以前，对于人呢已经有拣选之恩，他不但有拣选之恩，他又在历史中间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完成他所拣选的恩典，然后呢在基督的救恩里面 他继续不断的把人带到一个成全的地步，最后呢以神合一，神人之间的合一是神主动的，人神之间的分裂是人主动的，人与神之间那关系的破灭，那关系的这个隔离，人离开上帝，人灭亡，人走罪恶的道路是人主动的，但是神人之间的合一是神主动的。那么这两个大的工作呢，是对自然界的同对人的工作。神对自然的工作是创造者，对那些蒙拣选他的教会那些蒙恩的人的工作，他是拯救者。那么那些没有被拯救的，或者那些在他救恩之外的人，他们就以大自然一样的就进到了被审判的工作里面。那么这位上帝呢，除了这两大工作以外，有一个第三个大的工作，也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些工作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工作是启示之功，这启示之功呢，就是使人明白神与自然的关系，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第三个大工作就是他对自己向人所要显明的，那么对神与自然，神与人，神对他自己向人显明的这个启示之功。启示之功就是借着大自然告诉人他的某一部分的本性，再借着特别的启示来告诉人他自己另外一些特别的本性。那么这些呢，启示呢就有普通的启示，还有这个超自然的或者特殊的启示。在普遍的启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存在的上帝。在特殊的启示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神有许多大的工作。那么在这几样大的工作里面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创造、救赎、启示。大家说，创造、救赎、启示。圣父的重点乃在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在我们的使徒行、使徒信经里面，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大家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样基督徒相信我们的父是一位创造者，我们的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是一切存有的源头，他是一切存有的源头的存有，他是产生一切存在的基本存在，他是创造其他在他以外的存在的那个原有的存在，他是创造者。所以上帝是创造者，那么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上帝。所以圣父是创造者，圣子是创造者，圣灵也是创造者。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圣父借着圣灵在圣子里面创造了一切，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他所造，借着他所造，也是靠他而造的。所以基督是神借以创造万有的那个道，而圣灵也就是在这道里面所隐藏着的能力。这样圣父、圣子、圣灵是创造者。那么当我们提到神的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是救赎者，圣父拯救人，圣子拯救人，圣灵也拯救人。不是三位的上帝，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位的救主。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说在这个天地之间唯独我是救主，全世界的人都要仰望我，地基的人都当仰望我，你就必得救。除了以外，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所以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位上帝，那是独一的上帝的自称。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位救主，那是独一的救主。那么这位独一的救主呢，我们在普通的观念里面就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圣父、圣子、圣灵是创造者，照样圣父、圣子、圣灵也是救赎者。圣父是救主，圣子是救主，圣灵是救赎主。但这呢并不是三位救赎主，乃是一位的上帝，他是救赎主。那么圣父所做的工作，创造之功，子与灵是有份的。这样圣子是这个救赎工作里面的着重位格，圣子是着重于救赎的那个位格。那这个位格呢，圣子是拯救者，这样圣父、圣灵在救赎的工作里面也是有份的。照样在启示之功里面呢， 圣灵是作中位格，但是圣灵是作中位格呢，圣父也是启示者，圣子也是启示者，圣灵也是启示者。这三个作中位格里面呢，圣父是作中于创造的那一个位格，而圣子是作中于救赎的那个位格，圣灵是作中于启示的那个位格。为这个缘故呢，当我们提到谁承前救恩的时候，你是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对不对呢？我们是谁启示圣经的时候，你是圣灵启示的圣经，圣灵所默示的，圣灵所感动的，先知使徒们写下了有关于神的话语。所以呢，圣灵是着重于启示的位格，圣子是着重于救赎的位格，圣父是着重于创造的位格。这并不等于说圣父创造，圣子与圣灵没有份，也不等于说圣子救赎，圣父与圣灵没有份，也不等于说圣灵启示，圣父与圣子也没有份。你们头脑分了没有？还没有头分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大家说圣父、圣子、圣灵，他如果不是圣灵启示，我们就不知道神其他的工作。所以圣灵启示那是要叫人领受了解神所做一切的工作。那么圣灵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神有许多许多的工作。那么这三大工作的作重位格是圣父、圣子同圣灵。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提的就是关于救赎的工作。在救赎的工作里面，作重位格是圣子，那么圣父在救赎的工作里面占有怎样的地位，圣灵在救赎的工作里面又占有怎么样的地位，这是一些我们要思想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格的独一上帝呢是救赎者。那么这三位格的独一上帝呢，这个圣父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就用三句话把这件事把它描写出来。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而圣灵施行救恩。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救恩，而圣灵施行救恩。我们大家来念好不好？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救恩，圣灵施行救恩。所以在这方面，三位是独一的救主。圣父这个位格所注重的救赎工作是预备整个救赎的工作，而圣子所做的工作乃是把圣父所预备所计划的救赎的工作成全在历史的里面。那么呢，圣灵呢就在基督成全了这个救赎之功以后，在历世历代中间把这一个圣父所预备圣子所成全的救赎之功运行施行感化接近在人的心中，把罪人带到恩典的里面，把罪人带到新生命的地位，从新生活的亮色里面。所以圣灵是施行者。那么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呢，圣父是差派者，圣子与圣灵是被差派者。圣父差派圣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他救赎性的爱表彰出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差他的儿子这个到世界上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里呢，圣父是预备而计划者，而圣子是被差派以遵行圣子成全这计划者。这样呢，圣父差派圣子，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但是有不同的次序。The same position, the same level, 但是呢 different order. 圣父差派圣子有，圣父差派圣灵有，但是呢圣子差派圣父没有。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但是同等身份却有不同的这个次序。大家说有同等的这个身份，但是不同的次序，这个次序很要紧。正讲男女平等可以讲，但是呢，男女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次序。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说，男人，女人说， 一二三，男人是女人的头，反不愿意尊男人做头的不必结婚。这个平等是一件事，次序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圣父差遣圣子，圣父差遣圣子，圣父差遣圣子与圣灵，圣子差遣圣灵，圣父差遣圣灵，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没有圣灵差遣圣子，没有圣灵差遣圣子，或者圣子差遣圣父，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次序呢，乃是神要在宇宙中间显出他是次序之主，他是主持之主，他是行政之最高的源头，他是 God of orders, the God of system, God of the organization, God of administration, 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他这一个呢，圣父、圣子、圣灵一切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权柄的安排，从他们的顺从等等，就成为整个宇宙一切程序的这个原版的 origin。所以这样呢，很重要的，我们看见了。那么圣父所预备的救恩呢，圣子把它成全了以后，圣灵就把它施行过来。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救赎工作的次序呢，你看见基督教的教义是非常清楚的。三位一体的教义一乱呢，什么都乱。三位一体的教义如果不清楚，一个人对圣经其他所有的教训都会不清楚。为这个缘故，多神论而那些呢神体一位论的 Unitarianism， 他们不会很清楚明白关于圣经里面的问题。凡是否认圣子与圣灵有神性的，也不会完全明白救赎的工作。对圣子与圣灵的神性从救赎的地位不清楚的，这些人对圣经里面整个救赎论也完全模糊不清。圣父差遣圣子，圣子被差遣为要成全圣父所预备的救恩，而圣灵被差遣为要把圣子所成全的救恩施行出来。为这缘故呢，圣子来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这不但成为把神救赎性的工作呈现出来的这个位格，也成为人遵行神旨意最好的一个楷模。而圣灵被称为施恩的灵，因为他要把恩惠施行在人的身上。那么呢，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就说，那亵慢施恩的灵怎样能重新悔改呢？换句话，在这一节圣经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灵是恩惠的源头，是施恩的灵。施恩的灵就是施行救恩的这位圣灵，他把上帝的恩典施行出来。在上帝恩典中间呢，救赎性的恩典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这是一样，那我们接下去今天就要思想到圣父对救恩的预备，圣父对救恩的预备，圣父怎么样预备救恩。救恩的预备呢，并不是在人犯罪以后一种偶然性的一种行为。救赎的计划不是在人犯罪以后神就在历史中间才产生出来的一种偶然性的一种计划。救赎的工作乃是先以人的创造，所以这一方面你看见是比创造还更重要的一种信仰的一个中心。如果把亚伯拉罕的整个信心归纳起来成为两句话，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呢，乃是死无变有、死死复活的上帝。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两句最重要的话的描写，死无变有。到底这四个字到底要描写什么呢？然后呢，是死死使人复活、起死回生的上帝。这两句话的描写乃是提到上帝的这两大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创造之功，第二个工作就是救赎之功。在创造之功就是把存有彰显出来，第二样在救赎之功就是把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存在以得生，这座存在的基本的这个事实，同这座呢神自己的生命，这是神所赐的生命，那是两大工作，也就是创造同救赎之功的意思。那么你注意哈，亚伯拉罕以前根本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先例。如果在历史中间没有什么叫做死了， 还会复活的话，亚伯拉罕会相信上帝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伟大的不得了。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乃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但是你这个描写的后面呢，你看见他实实在在有这些信仰的本质。但是呢，当你注意罗马书第四章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你发现了这个次序是颠倒的。上帝是先创造后救赎，或者先救赎后创造？你们回答。这么小声做什么？上帝先创造人，或者先拯救人？啊？
创救。
上帝先创造人，或者先拯救人？啊？啊！你乱了，我问另外一句你就明白了。上帝先预备拯救人，或者先创造人？现在很大声了哈，所以你们刚才小声是怕他错了。上帝先拯救人，或者先创造人？先拯救人后创造人，对不对？但是上帝先拯救人，对不对？后创造人，对不对？上帝先创造人后拯救人，但是那个被拯救的人呢，这个拯救的计划是被造以前已经预备好了。那这样清楚吗？上帝先预备拯救人，以后创造人，然后以后呢，他才真的拯救人。先预备创造，然后拯救。那我现在问你，这个亚伯拉罕信的上帝呢，他是先信他死无变由呢，或者先信他起死回生？我们看圣经的次序上这么描写，打开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在哪里？快点找，在创世纪的前面。真的好多人一找什么圣经都是创世纪前面，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没有告诉他117面，所以他就在前面找，前面有 index。 罗马书第四章第28节，有没有？没有啊。那我们念17节，1、2、3，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哦，我很喜欢这句话，他所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上帝。所以你看呢、啊，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历史上根本没有死人会复活的先例，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事。要不然没有读过马太福音，要不然没有买过新旧约全书，要不然从来不知道耶稣行神迹。要不然的时代，这个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他的子孙里面有一位会叫死人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在他以前死无前例，在他有生之年没有亲眼看过这件事情，但是他却相信上帝是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那么这样的可见他成为我们信心之父，他那个信仰已经抓住了神工作的两大重点，就是创造与救赎。大家说创造与救赎，但是在这里这个次序的刚好是倒过来的，死无变有放在第二句话，而第一句呢叫死人复活放在第一句话。这里我们要试试看思想，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平里面有哪几件事同他这种信仰的表达有关系的？你想一想，哪一件事情在亚伯拉罕生平里面会使他产生相信上帝是死无变有的？啊，就是关于应许他要得到一个儿子，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一件事呢，要不然就信心就马上对神的话反映出去，他相信。那个时候呢，莎拉就笑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莎拉比较懂事，要不然不懂事。莎拉女人懂女人事，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违背自然力，违背生育力，违背物理力，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违背预修力，违背遗传力。那你不懂就算，所以他就笑起来。上帝是撒拉，你笑什么？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在他没有一件难成的事。亚伯拉罕没有笑，亚伯拉罕就照着上帝的话把信心表现出来，他这个信心对神的话的反应成为我们信仰之父的一个很好的表现。他相信 上帝是实无变有的上帝。那么哪一件事呢？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间呢，谁使他表现出他对上帝相信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呢？献撒拉的时候，献他的独生子，把以撒献在祭坛上，需要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是比顺从更基本的，因为他相信上帝如果能够叫已经断了生意不可能生孩子的90岁的老太婆撒拉生下以撒，他就相信了今天叫我献上去的上帝也会叫他复活。那你想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信不信以撒会复活呢？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信心呢？啊，因为新约圣经解释旧约的时候，圣灵启示我们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在哪里啊？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他深信上帝会叫撒拉复活，叫这个以撒从死里面复活。这个伟大的信心到底根据什么？这伟大的信心有没有潜力？这伟大的信心有神什么应许死了人，死了的人会复活呢？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实在是很深而且很奇妙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心之父，颜色很值得的，很配的。他相信这位被杀死的以撒会复活，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从他的太太就不必太多商量可以不可以。那么罗马书提到这件事情，把这个完全倒过来，罗马书先提到死人复活，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信仰里面的救赎性呢的这个工作是比创造性的工作成为信仰的中心。这就是今天的福音派同新派不同的地方。新派的工作，新派的信仰呢，就是要放弃超自然的部分，也放弃救赎性的信仰中心的地位。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The liberals, the modernists, the liberal theologians, 这些人把这个超自然的神迹的神这个干预的这个大能，还有神救赎性的工作，从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呢把它挪去，那么他所注重的就是神以他所造的大自然中间创造界之间的这个工作和这个关系。这个是新派的信仰。而我们照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看见我们信心之父是以救赎工作为整个他信仰的中心。所以我们是 evangelical, 我们 conservative, 我们 orthodox, 我们相信神是救赎的神，这个工作是比创造的工作还更成为我们信仰中心的。今天相信上帝是创造者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能相信上帝的救赎之恩的人呢并不太多，相信而经历这个救赎之恩的人那真是有福气了。感谢上帝，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好，那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救赎的工作的预备是怎么样的？我们先看，虽然这个创造是在救赎之功之先，但是预备救赎的计划是在创造之先。有没有圣经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前，在世界没有被造之前，神已经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他的救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一同来读。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许愿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你看呢？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时间是创造世界以前，比创造之功还更早的一个工作。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一节，大家一同读。 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在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先读第十八、十九节，第二十节大家一同来读。知道你们的书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耻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二十节一同来读。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什么事才为你们显现。再一次，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所知道的，却在什么事才为你们显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大家接下去读，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万古之先，所谓万古之间、创世之间、历代隐藏的奥秘，在世界没有被造以前，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神这个计划是何等伟大的计划。这是神永恒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一个心意。救赎的工作绝对不是偶然的行动，救赎的工作也不是在历史中间才产生出来的行动，在没有创造历史以前，万古之间、创世之间已经显明出来了。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回头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每个人开声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基督照着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也就万古之间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在创世之前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照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奥秘，怎么样安排的那个旨意，在万古之间照着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设计。回头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却将石头痛苦解释，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俱尽。我们看见这几节的圣经，一个原，这个原先的原就是上帝的定旨先见，还有最后一个原，他原不能被死俱尽。我们大家来读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俱尽。你看得很清楚，在末世的时候向我们显现的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在万古之前是照着神的心意已经计划定义被他压伤了。那么这位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在主在万古之间已经为父所认识的，他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舍己，照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于恶人，他被拘禁，而他原是不能被拘禁的。那我们在末世承受的，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救恩在创世之前已经定了，而且那些人在创世以来被记在生命册羔羊的生命册上面。你看见圣父预备有圣旨就来实行。那么既然在创造之间，在创造之间的神已经预备了，这样呢，上帝的救赎的工作是永恒性的计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上帝永恒性的计划。从这一点来看，
你就看见了历史上的一切的事情不能动摇神永恒的基础。也就是他在创世以前已经计划已经预备要成全他的心意，那么在历史中间的那是永恒性的那个计划，在历史中间的彰显。彰显在历史的中间，在永恒里面他计划了，在历史中间他彰显，为要在历史中间成全他在永恒中间所定的计划，这个救赎之功。那我们现在把全本的圣经所记载下来的关于救赎性的福音的历史呢，我们这个很概括性的看好不好。当亚当犯罪以后呢，亚当一犯罪，神对亚当马上做一个呼召，对不对？你在哪里？在这一个行动里面，这个上帝对犯了罪的人的行动里面告诉我们几件重要的事情，请你们想一下，告诉我们什么？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这一句很短的话里面，从这个神寻找人的行动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重要的道理？神主动的。在救赎性的工作里面，人犯罪以后呢，这个在永恒中间所定的旨意在历史中间怎么样彰显出来呢？在亚当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上帝是主动的上帝。 That is God who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ave man。 神是主动的神，当我们称神是主的时候，不要忘记一切的恩典是他主动赐给我们的。还有什么啊？人躲藏，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想啊？基督徒要养成昼夜思想。你说我也昼夜思想，想别的。神给人自由意志to response。 你在哪里？要不要来？这样要来也可以，不要来也可以，一定要来的，你不来也要来，来审判。这给我们启示第二样事情，就是呢地位，那个地位比那个言语行为同工作还更要紧。上帝不是问亚当说你吃什么，上帝不是问亚当说你做了什么，他说你在哪里。你看见没有？是人的宇宙中间的地位的复原 the restoration of man's position in the universe， 这是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整个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本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的本位的问题，神的主动救赎同人的本位的复合，人的本位的复原。描写天使失败，描写天使堕落呢，上帝只用一句话来表写，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你看到了没？不守本位的天使，这叫做堕落。所以神造人，造天使，造动物，造物质，造有生命的，造没有生命的，造看得见的，造没有看得见的，这一切都有他们的本位。离开本位就是堕落。大家说，离开本位就是堕落。如果你应当做神学家，你跑去做物理学家，你做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还是堕落。不要笑。如果你应当在东方，你跑到西方求安逸，你虽然在这里拿第一流的薪水，你还是堕落。如果应当到西方你不肯到西方来，你也是堕落。所以神要为人定的本位，同他整个人的存在，同他的时代，同神同人之间的关系很价值，这是很重要的。神问你在哪里，当亚当堕落以后，神就问你在哪里，这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了。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就看见了只有两个存在，那个哪里，后来耶稣基督就把那个位分提出来，结果呢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这样呢就有两种存在的神的眼中，一种是在亚当里或者在基督里，你在哪里，以后就成为整个圣经里面神要追讨人一个很重要的话语，你在哪里，那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那在基督里的就享受各样天上的福气。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就引导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就保守我们。在基督里变成一个存在，一个本位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在这一句话里给我们看见，不但是神主动的寻找人， 一个犯了罪的人不能再寻找上帝，他如果寻找上帝，他的动机不是寻找上帝的本身，而是寻找上帝的恩典。这是宗教同救赎不同的地方。一个犯了罪的人，他惧怕，他躲避神，他自义，他遮盖他的罪恶，他逃避他的责任，他惧怕神，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一种其他的描写。所以如果你要追溯无神论的开始，追溯存在主义的开始，你追溯一切的开始，在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许多的启发，在启示下来圣经中也启发我们许多，就对于这个许多的系统的开始。他惧怕上帝，他躲避自己，他建立自己的义，他用这个树的果子来这个遮盖自己。文化的起点就在那里，在文化中间有多少罪恶被私文化，因为私文化叫文化，他的罪被遮盖了，文化的表面，表面的表现不守本位。还有什么？神在这件事情上启示了什么？你在哪里？表现什么呢？表现什么呢？表现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我所提到的自由的相对性，就是神把自由给人，但是这个自由最后要向上帝负责的。 John Stott 说，连神的自由也不绝对。这句话曾经给我吓了一跳，后来我再想有他的道理，因为神的自由也在神的真理里面受约束，神不会违背真理。但是神把自由给人的时候，人这个自由绝对不能说我有绝对的自由做我要做喜欢的事情，因为虽然你有自由，你的自由要向神有相对性的交上的这个责任。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rality and freedom toward God. 我们要受审判。所以呢，亚当犯了罪后，神说你在哪里？这个自由的相对性的追讨，就是要他无论要不要，他犯罪的时候是自由，他现在受审判的时候没有自由逃避。这一句话又告诉我们什么？你在哪里？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这句话以后，你看见了上帝把亚当招出来，把他招出来，这句话当然也告诉我们神是全知的，对不对？那神要审判他，在审判的中间的神也应许了一些事情，所以在整个救赎的工作里面，历史彰显了这一位神不但是主动寻找人的，这一位神已经预备好了某一样的工作，要来弥补人所犯过的过错。所以亚当被召出来的时候，上帝的启示一些的工作，他怎么样预备这个救恩呢？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呢有几样的事。第一就是他预告，我把这个从呢这个预言把它分开来，因为预言是透过先知讲的，而预告是神自己讲的。我把这个再分开了，所以呢，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圣经的这个预告，上帝自己所讲的这个预告，是成为所有的预言的一个中心点。所有的先知以后呢，在历代的先知中间为神讲话，那些所有的言语的中心点，乃是这个预告所要告诉我们。神已经自己先带头把一切预言的中心提出来，这是比一个 promise。比一个应许，也是一个 redemptive promise， 是一个救赎性的应许。这个预告乃是关系救赎性的福音的这个应许。这是第一句，人犯罪以后，上帝对他说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为仇。那么在这个预告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一种征战性的救赎工作要展开在历史的中间，也就是呢，这个仇恨，这个救赎性的工作有征战性在里面。这个救赎的工作乃是要使人与神复合，所以需要自由。他现在受审判的时候没有自由逃避。这一句话又告诉我们什么？你在哪里？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这句话以后，你看见了上帝把亚当招出来，把他招出来，这一句话当然也告诉我们神是全知的，对不对？那神要审判他，在审判的中间的神也应许了一些事情，所以在整个救赎的工作里面，历史彰显了这一位神不但是主动寻找人的，这一位神已经预备好了某一样的工作，要来弥补人所犯过的过错。所以亚当被召出来的时候，上帝的启示一些的工作，他怎么样预备这个救恩呢？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呢有几样的事。第一就是他预告， 我把这个同呢这个预言把它分开来，因为预言是透过先知讲的，而预告是神自己讲的，我把这个再分开了。所以呢，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这个预告，上帝自己所讲的这个预告，是成为所有的预言的一个中心点。所有的先知以后呢，在四历代的先知中间为神讲话，那些所有的言语的中心点，乃是这个预告所要告诉我们。神已经自己先带头把一切预言的中心提出来，这是第一个 promise， 第一个应许，也是一个 redemptive promise， 是一个救赎性的应许。这个预告乃是关系救赎性的福音的这个应许，这是第一句。人犯罪以后，上帝对他说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为仇。那么在这个预告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一种征战性的救赎工作要展开在历史的中间，也就是呢，这个仇恨，这个救赎性的工作有征战性在里面。这个救赎的工作乃是要使人与神复合，所以需要的向撒旦宣战。第二样预表，这个预表呢，也就成了一个很清楚的救赎性的一个预表。因为当亚当呢把这个犯罪以后，上帝用皮衣给他做衣服的时候，皮衣给他做衣服的时候，已经暗示了如果没有食没有血，就没有对罪恶的遮盖，对不对？你看亚当与神对解决罪恶的问题都有同样的一个字，就是什么？就是遮。亚当用叶子遮，上帝用皮衣遮。这叶子是遮污，皮衣是动污。对，遮污叶子遮盖的中间没有流血同动物的食，但在皮衣做衣服来遮盖亚当的时候，有食有血的流出来。这样的这个预告预言，这个预表呢的意思呢，在亚当传给他的下一代中间呢，该云同亚伯就有不同的领悟。所以该云在走了这条以遮污要来解决他与神之间关系的道路，而亚伯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用动物食同血来解决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你看到了没有？也有全本圣经我们看见人就走这两条路了，一条是明白这个救赎性的福音的道路，另外一条不是的。这样整个人类只有两条，一个就以自己的义来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以牺牲的死，也就是基督的义来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两条路以人自己为中心回到神面前是一条被神认为不可能的事，而以一个中保的实基督的血所成立的义来恢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那条道路，是神所定的一条道路。我们对整个救赎性的工作的这个了解，就从第一次人犯罪的行为里面显明出来了。好，我先稍微谈到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讨论一点你们需要讨论的问题，以后继续讲下去。全病啊，这个是在这个父与子差遣灵来，或者父差遣灵来，子没有差遣灵来。这个成为了这一世纪呢罗马帝国东部同西部两个教会中间争乱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希腊东正教离开了罗马天主教的原因，也就是那个子和子。我相信父差遣圣灵，基督也差遣圣灵，父与子差遣圣灵来。我相信子单独能不能差遣圣灵，子也是主，圣灵是基督的灵。我们没有看见很清楚是不是只单独差遣圣灵，但耶稣基督我去了就差遣圣灵来，所以他有权柄差遣圣灵。亚伯拉罕是三位一体的，亚伯拉罕是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是已经完全启示清楚了，
因为这个启示工作，我们接这个这整个的这个整个礼拜所要谈的是，不是那个启示之工，而是救赎之工。他的启示之工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是 progressive revelation。所以呢，在创世纪所启示的真理是一点，到了这个诗篇更多了，到了以赛亚书更多了，到了耶利米一直下去，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更完整的一个图画出来。这个不是宗教的进化，这个是启示的逐渐显明，是这个意思。所以亚伯兰所信的上帝是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呢？我相信他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他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到什么地步我们不大清楚，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机会同福气明白全本圣经。
上帝第七章第二次就说这个上帝的灵运行在这个神上面，这个灵是圣灵。
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就是圣灵。
当我们谈到父太子子太灵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观念好像不拘于平等的地位，不知道这点怎么样解释？我们觉得派的比被派的要高一点。
那是我们用人的思想去揣测上帝。圣经里面说，无论是男是女是主是奴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所以那个呢就没有这个分辨了，就是说有同等的地位的意思。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要顺从丈夫，做丈夫要爱妻子，所以那个次序同地位应该做分开。还有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为何很卑微的翻译说，为什么神要预备救恩创造？好像说他知道人会犯罪，但是为什么他这样子的秩序呢？
好不好？这个留到专门解答问题的时候解答，因为这个要很长。我们今天用五分钟稍微讨论刚才所提的。上帝已经知道人会犯罪，为什么还要创造啰啰嗦嗦一大堆？多词不是一举五六举哈，就一下去就一大堆事情，这个很麻烦。那么同他的意志有什么关系？这个比较要比较详细的解释。
就是在讲讲这个自由神的自由跟人的
自由。我重复刚才讲的词句，我不太多解释。神是绝对者。那么他的自由是不是可以随便绝对？因为神又是真理者。所以呢，神的自由同他的绝对性呢，也是绝对在他的真理的范围里面的绝对。所以呢，如果你说神的自由是绝对的，我就要问你，你怎样解释绝对那两个字？你所谓的绝对是不是完全不受约束的那一种呢？就绝对的自由表示呢可以犯罪呢？神是以他的真理约束他自己的，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如果你要用神，连神的自由都是相对的，因为他用他的真理约束他的自由，我就赞成。但当你提到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时候，人可以犯罪，可以行善，可以以神为中心，以己为中心，我要说呢，人这个自由要向神交账。所以你怎么自由，最后呢你要面对神，以他发生一个责任的关系，向他负责。所以你的自由不就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一天要交账的意思。那我们继续下去好吗？有别的问题你们稍微写下来，我盼望会刺激你们一些思想，也盼望你们会就更深一点去想你们平常好像曾经浮来浮去在思想讲过的一些东西，那么再更先进一步的去把它系统化。那么在亚当的这一个 case 这个个案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个代表整个宇宙，这个神对历史中间对整个这个整个人类的救赎的那一个重要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预告的里面呢，我们不是把它分出来，这预告里面到底讲些什么呢？女人的后裔与蛇要为仇敌，所以这个征战性的福音啊，救赎性的福音，得胜的福音里面都提出来了。好，我稍微解释该云与亚伯的个案。在该云同亚伯的个案中间呢，我要问你两个问题，那么你解释对不对？该云不蒙悦纳是因为他没有信心，而亚伯蒙悦纳因为他有信心，对不对？对。其他怎么不答？再讲一次，该云所献的祭不蒙悦纳，因为他没有信心，亚伯所献的祭蒙悦纳，因为他有信心，对不对？
对。
不对？
对。
对在哪里？希伯来书说什么？
亚伯因信所献的就比该隐，
亚伯因信所以他所献的比该隐更美。 OK， 不对的人根据什么说不对？你们要负责的，自由要相对的，不能随便讲了就算了。你说不对，为什么？不对的没有理由是吗？为什么说不对呢？因为刚才我眼睛说对吗？你马上说不对，那盼望就碰巧侥幸心理产生对。我再讲一次，亚伯所献的有信心，所以他蒙约纳，而该隐所献的没有信心，所以他不蒙约纳，对不对？对不对？
对，
对，对一半。啊，我的看法你不赞成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要指出一样的事情。上帝说亚伯因为有信心所献的就比该隐更美，所以蒙约纳，对不对？对。但是圣经没有说因为该隐没有信心所以他不蒙约纳。你注意啊，你不要用这个逻辑把一个含反面一提出来，两个都可以就变成对了。啊，我告诉你，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注意啊，所以当接纳亚伯的信心的时候，接纳亚伯的祭物的时候，信就变成蒙神悦纳的一个原因。但是该隐不蒙悦纳的神不是说你若有信心岂不蒙悦纳，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样呢，从这件事我们就看见雅各的这个因行为称义，同保罗的因信称义早就应该有一个调和了。在全本圣经里这就是一个重点，有很多人一提到信的时候马上忽略行为，有一些人提到行为的时候马上忽略信，但是神早就把这段行为的重点全部弄清楚。我不知道你看过这样的解释或者看过这一段这样的思想没有，不，我要你引到一个重要的思想里面。如果你注意呢，这个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上帝不悦纳该隐，他没有提因为他没有信心，那因为他的行为不好，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么你说到底要怎么样解释这个事情呢？对亚伯来讲是因为他有信所以蒙悦纳，这我们绝对赞成，人若非有信不能蒙上帝的喜悦。怎么你们的粉笔都是半寸以下的？啊，对，真的，就 potential 没有拿出来。我想你们侍奉主有很多 potential， 看见的只有半寸，里面好几寸。我是很浪费粉笔的，我认为这个是暂时的，我们讲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个暂时来建立永远的，多么贵也不要紧。好，你注意哦，在这个该隐同亚伯的个案里面，这个 case 里面，该隐所献的是他所在这个农田里面所种了一些的东西，就献上去要给上帝验纳，后来不验纳，这回来了。亚伯所献的是献一只羊，上帝的就验纳同生的羊。那么有的人就是你们的上帝很爱喝血，嗜好喝血的上帝。喜欢杀，喜欢血，血腥味道太重的神，神经病。他们对神这样的这个评论是完全错的。现在我告诉你，亚伯所献的是因为有信的一个祭物，这个信乃是提到什么？不是提到血的问题，不是提到这个事物的问题。我讲了，亚伯同该隐都去参加一个青年团契，参加一个查经班，参加一个主日学班，那老师呢可能就是夏娃。老师可能就是该隐，就是亚当，所以这个家庭礼拜的这个主讲员同这个主理这个查经班的领袖就是呢亚先生。亚当同这个夏娃同他们谈的时候，这些查经班里面就讨论的结果，该隐相信呢就是人做好就可以了。那相信人做好，又把自己的行为哪一步来献，应该是好行为啊。但是呢，偏偏这样的人呢，上帝说你若行得好我就悦纳你，表示他认为他怎么好，在神面前人这实在是不够好。你听懂这句话吗？而亚伯早就相信我怎么好还是不够好，我只能接受呢神为我所预备的方法，就是在基督里面所成全，不是我自己能成全，那个才是真的成全。这个信就把它跳到超越行为的地步了。所以呢，在我们提到信仰的重要性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这个行为是很重要的。 但是行为怎么重要也没有办法代替在基督里面借着信所赐给我们那个功劳，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救恩远超过人所能行。所以圣经很清楚，很清楚，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评论亚伯的时候，因为亚伯有信心蒙了约拿；评论该隐的时候，因为他的行为不好，所以不蒙约拿。这样就解决了一个我们常常争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不信，为什么我不能得救？我告诉你，对信的人得救，神因为他的信拯救了他，神这个用信来解决救恩的问题。对不好的人，神不是因为你不信来解决，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以后神审判人的时候，不是因为你信你不信，人审判人的时候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和犯或恶受报。而得救的人因为基督的功劳而得救，审判的人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使那些受审判的人没有办法来推诿神在他身上的审判。你看到了没有呢？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什么问题要问在这一方面？
有一点比较困难解释的是，该隐所献的农物是因为该隐是一个农夫，亚伯所献的是羊，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跟他们所献的跟他们自己的劳力所产出的有没有关系？
哈，从现象而论，他们都是尽他们所能在他的范围里面做他的工作，这方面 是一件小事情。从人来看，他们都尽了他们的责任，但是从我相信的这个亚当呢，这个在得救以后呢，他已经亚当在这个犯罪以后，神为他用了皮衣，在同他讲那个关于女人的后裔为仇的事情，已经把这个救赎性的工作那个重点他已经抓进去了。当他传给他后代的时候呢，他们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该隐想要献羊，但是他没有羊，因为他的唯一的产物是农作物。
哦，他很该隐，他很亚伯，常常换来换去的。他爱吃羊肉的时候一定向亚伯要，亚伯要吃菜一定向他要，所以他们羊菜常常换来换去，就是那个时候 international market， 就世界上第一次的这个国际市场，就是他们两兄弟。后来杀死了，那就是 first world war， 世界第一次大战就是那一次，因为杀死了 25% of total population， 比1914到1918的战争更大的。有谁有什么意见没有？苏弟兄有意见吗？
就是该隐跟亚伯他们对这个救赎的这个认识，他们当时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做这个事情。
我的猜测哈，神这个启示对亚当的这个启示，我相信亚当是告诉他的孩子，那么在他们的重点里面，有的就接受，有的就不接受。我们今天看历世历代中间的许多许多人，他们就是对甚至基督已经来到世界成全救赎在十字架上，今天还有许多基督教人是故意放弃这个救赎性的福音，就是走了该隐的路，走了该隐的路，就他故意不要这个救赎，就是把那个认为是在轻看了神的救赎工作。他们认为上帝是异族，上帝是这个软弱的，而保罗就说呢，神就特别用人论的软弱的来做他的大能的彰显，神就特别认为用人所认为异作的来表示比人更智慧。所以呢，就我是这样信法。使徒牧师有什么意见？
我
你很谦卑。使徒牧师很有神秀头脑。
那么神为什么要把他启示渐进的启示，而不在一开始就给完全的启示？
OK， 这个问题同你刚才那问题连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上帝不给人完全的启示，神为什么可以向人有那样大的要求？就这个意思是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人呢，有时候呀，借着几十年人生才学会一句我们早就讲过的话，你听懂？有些小孩子讲事情就是这样吗？他讲的时候，老人家都会佩服的。怎么他会讲这句话？其实听的人有时候比讲的更懂。那你听不懂，可能你有时候比我更懂。有一些话我讲出来是因为我用理论性的推理讲出来，但我自己不一定的生命真理中曾经经历那一句话的很深的意义。所以在同一个海面上行走呢，现象看是相同，你是一只船，我是一船，但在这个地方同这个地方可能有十倍的深度不同。同样听一篇道理呢，有一些人领受的是这样，有人领受是那样，但我们都参加了那一次聚会 你明白？那么神这个逐渐的启示呢，到底人能知道多少？我告诉你，亚伯拉罕的信心大，不是因为他听多，也不是启示完整。亚伯拉罕的信心大，他对神的话的反应，那一个是非常平衡。神给他一句话，他就抓一句话；神给他这句话，他就抓这句话。所以他的信心是因为这个色对色，变成十分之色，信心之父。而今天我们听了一万句呢，我们呢只接受一句。所以我万分之一，不因为你知多少而决定你的信心。所以信心这个启示虽然是 progressive 渐进式的，但那个反应同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就决定你信仰。没有一个人是全知的，等到以后我们到了上帝那里去，在永恒中间，在看现在呢，我们所知道的神学知识少得不得了，少得不得了。那么呢，神就不因为你知识多知识少来决定你的信心，但你对神所启示的那一个那个启示的本质，那个重点你抓到，你接受没有，那个决定。我是这样看法。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亚伯拉罕
一
样对神，假如不能
对神，如果每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反应的话，那么就他也不成为信心之父，最多信心之兄他的心是大得不得了。那么神愿纳他到那一个地步呢，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也不一样的，神也告诉我分给我们个人信心大小也不一样的。那这个以后会提到，如果是这样的，我信心小怎么怪我呢？就因为神分给个人信心大小也不一样。我把信心分成两个阶段，在一个基本的信心里面呢，你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这由于信以至于信的这个程序，这个 procedure 里面呢，我们的顺从的神要给我们的恩典，人有责任的。得救的信心，我如果没有，神不给我，要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你连神放在里面最原本的、最那个 fundamental、最 basic 那个信心，你都放弃了，你还要怪神吗？所以呢，那些称义的人由于信以至于信，那么这个由于信以至于信的许多解释同许多重点的这个发挥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因为神把信神存在的这个基本的信心早就放在人里面，连那个你都要把它破灭掉，故意抵挡神，你还要怪神不把这旧的信心给你吗？从这里来看，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里面都知道神存在，他不过是用他的力量去压制他，需要抵消他，要去这个蒙蔽，要自己去抗拒那个原有的神放在人里面的信心。从这里来看，
亚伯拉罕的信是我们自己的信，亚伯拉罕有那么大的信心，可是信心里说他被那个那个东西，他离开这个，
他没有得救。
来书的一章最后一节里面。
我不明白你在讲什么。希伯来书几章几节？
最后啊。
第几节？不是不能得救，是不能，不是不能得救，弄清楚，就不能完全。亚伯拉罕呢，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没有亲眼看见在历史上耶稣成全的救恩，所以那些在旧约中间呢，所有有信心的人，乃是神预备他们。虽然成为我们信心之父，我们信心的榜样啊，结果要与我们同得在基督里面的基业，那么他们得到了没有？他们从远处望见，却没有得着。你看十三节，请一个人大声读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
啊，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了。却从远处望见，又承认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所以当然呢，第四世界提到，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到完全。也就是说呢，他只有在基督里才真正的完全。我们今天的福气是这样大，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大，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降生以后，领受了基督所成全的历史上的救恩。这是我们要不然不同的地方。所以你要把第四世界同十三界一同读，你就明白那个意思了。我 好了，我们继续谈下去了。那么你看在亚伯的 case 里面，那么 我不要讨论太多关于这一方面，所以我只要重点就告诉你，信的人你说主啊感谢你给我信心，感谢你因信称义，不信的人说我都没有信心你要怪我吗？神说不必讲信心了，照你的行为好了。亚伯蒙恩了，因为信。该隐不蒙恩了，因为行为不好。有很多人是谈的预定论，谈的信心的神的恩典，那好了算了，我已经得到答案，我不信，我信早就定了，神把我造成那种人还要怪我吗？很好笑的，有许多人这个对圣经认识太肤浅，所以他就用某一个极端来成为他的幌子来抵挡神，那不过是罪性在罪行中间的另外一次的表现，再把他是罪人再表现出来。接下去我们在亚伯兰的 case看了，我们不再提太多了。在摩西的时代里面，你看见神的预备在整个旧约里面，在摩西的时代到底做了什么？在摩西的时代里面有几样重要的事情，五祭所要表现的，我今天不要一样的解释、啊、在逾越节的那一个事情所要表现的，还有在铜蛇那件事情所要表现的，还在会幕中间所要表现的，这些事都同救恩有关系的。这四件大的事情，逾越节的时候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的门楣门框上面都要涂着血，是不是呢？用牛去扫把这个血涂上去，然后呢天使越过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用血来表示他们守了神与他们所定的约，所以呢神就不赦免他们，他们可以免去死亡。在这方面我们看见新约的逐渐启示对这方面的解释，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个在逾越节杀了羊把他血涂上去、使他们免至死亡的这个救赎性的这个工作，乃是告诉我们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在五祭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赎罪祭、赎愆祭是要用血，又提到了血祭的这个意义 The blood sacrifice， 血祭的意义，代替性 substitution 的重要，这个实乃是代替性的牺牲。去年我在救恩神学里面提到了这一方面，耶稣基督的实那个代替性的意义。那么这个铜蛇就表示了我们要仰望要信的意义，这方面的意义。在会幕里面有许多的预表，我们今天不能一样一样的提了。有的人专讲会幕，我不知道台北的会幕堂是不是专讲会幕，不是啊，会幕意义很深奥的。好，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啊，我忘记应该向哪里，向东什么？这个是祭坛，这个是洗座棚，这个是至圣所，这个、是至圣所，啊，宝血的救赎，行为的洁净，侍奉，啊，这里是饼桌，这里是灯台，这里是香炉，进到至圣所里面，这是约柜，这是一步一步预表耶稣救恩把我们带到神丰盛的地步里面。就是整个的会幕，借着基督的死，借着复活，我们进到成圣的地步，完了侍奉主，啊，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明白真理的粮食，借着基督的代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人合一是从基督的血做开端的，一直进去，而结果是神与人一同在一起，这是整个救赎的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是摩西的时代。好，那么接下去我们看见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里面，旧约里面神的预备告诉我们几样的事情呢？在神预备救恩的事情上，整个旧约上帝给我们看见几样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呢，上帝要建立一个神权的国度 Theocracy 不是 Democracy， 就神权在人间的建立。 整个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上帝要建立一个国，所以这个国呢就是大卫要子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神永恒的权柄、永恒的国度要在人间建立起来。那么这个神权不是用民主的，因为当选扫罗的时候呢，选扫罗的时候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只得到神的许可。上帝说我要照着和我心意的人选一个人来坐在王位上，所以神的权柄、神的治理在旧约里面就预备出来了。我们看见这个神权的统治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预备。接下来我们看见了神不神论的信仰系统 Monotheistic Faith，这是旧约里面的神预备人的对他的信仰有很重要的系统，都神信仰的系统。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犹太人同四周围所有的民族不同，一个很重很大的不同的地方。所有其他的民族所祭的神，他们所敬拜的神都不是这独一的神，而犹太人继续不断在神的鞭打之下，神要求他们过一个独神信仰系统的生活。所以在这个以赛亚的时候，你们在金光之处，在这个青翠的树下，你们在磐石上建立了许多的丘坛，敬拜摩洛，敬拜巴利、亚斯他路、大棍，许多的假神，迦南人这些的邪神，你们的心没归向上帝。你看见每一次复兴，这个信仰都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点。所以在以利亚在加密上的大复兴的时候就说，你们到底是把巴利当作上帝，或者把耶和华当作上帝？如果巴利是上帝，你们就侍奉巴利；耶和华是上帝，你就侍奉耶和华。然后他对上帝说，你要显出你是独一的上帝，又显出我就是你的仆人。我们知道那一次的复兴，那是一个独神信仰的复兴。每次当以色列人对独神信仰的系统放松的时候，神鞭打管教他，要把他带回。这是旧约里面不但神要掌权，而且要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个纯正的神学基础，一个纯正的神学信仰的基础是旧约一个很重要的预备。这个呢，整个独神信仰的基础乃是从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开始的。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当亚伯拉罕多智一人的时候，我就辅导他。那个独自一人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那个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呢？当然不是，那个是在神心目中只有这一个人，他真正明白信仰的奥义，也真正明白神是独一信仰的那个对象，神是独神的。所以亚伯拉罕所相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但只有这个人这样信的时候，上帝就辅导他出来。在以色列的一本传统的书 Midrash 里面又提到了一个这个相当有趣味的这个传统，也就是亚伯拉罕同他的父亲不同的信仰。亚伯拉罕父亲是祭偶像的，做偶像的，造假神的，而亚伯拉罕呢相信神是独一的，神不是物质。所以有一天等到父亲不在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这些的偶像把他打得乱七八糟，头断脚断，倒在地上。他爸爸回来的时候，谁弄出来的？亚伯拉罕就平心静气的说，你不在的时候他们抢东西吃。你们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吗？改头换面，中国人呢写故事没有知道那源头在哪里，从哪里来的，也没有 copyright， 就随便乱讲，好像自己 origin 的发明出来的。就是 Midrash 这个又古典的传统的书里面所记载亚伯拉罕年小的一些事件，圣经的外传没有提的。亚伯拉罕说，你所造的这些呢，你不在的时候他们抢东西吃。他的父亲大发脾气说，这怎么可能？他们是牧师，是物质所造的假神，怎么可能呢？如果不可能，你为什么敬拜这些神？你还造这些？你造的是神吗？我告诉你，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不是偶然的。我告诉你，后来呢，我们看见了，当亚伯拉罕75岁，上帝说，亚伯拉罕，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地，你的父家王，我要你去的地方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的父亲喊他一同出来。他是信心之父，在信心方面他是他父之父，不但是我们之父，也是他父亲之父。所以他父亲跟他出来，跟他出来走到一段路程，他父亲老了，死在半路，后来他进到这个神应许之地。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独神的信仰，血祭的表样在哪里？很肯定的，亚伯明明是我们这个就模模糊糊的看见这个血喊该隐走，现在不一样。到了摩西的时候，你献祭的时候要流那个羊的血， 要把这个血流出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里血迹的表样就更清楚的表现出来了，在旧约。然后呢，祭司的制度也就在神人之间有站立在中间的，这个站立在中间的他站在神与人之间，以后你在基督的身份里面，基督是按照末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你就看见了旧约的祭司所不能达到的基督达到了。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看见基督与祭司不同的地方，他是站在末基洗德的等次里面。我在这里先做一点的解释，祭司一定要从什么什么，从哪一个支派出来？利未支派。是不是利未支派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利未支派的人可以做利未人，服事会幕，但是呢，他们不能全部都做祭司，一定要在亚伦的后代里面可以做祭司，对不对？亚伦的后代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吗？不是。亚伦的后代里面呢，这个到最后呢，有一个被断掉了，只剩下，不是。只剩下一派可以做祭司的，那就是撒都的后代。那么这个撒都的后代，基督就从这方面，这到耶稣基督的时代，所有的祭司都从这方面来。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里面下来的，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认为呢，基督怎么可以做祭司呢？如果耶稣基督呢是做祭司的话，他就不能做君王，如果他做君王的，他就不能做祭司。但是弥赛亚的工作有三方面，我想有一天我们在基督论可能会提到这些问题，晚上的聚会，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呢，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呢，这个在希伯来书特别提到，他不是到亚伦的这一方面来做的，他不是到这个利未支派这方面来做的，他更厉害的提到利未没有出生以前，利未是谁的孩子啊？雅各，什么亚伯拉罕？太早生两代，不好意思。雅各的孩子，因为雅各的少支派嘛，犹大这个流变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夫他利又是变雅里面，大家说一二三。流变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夫他利又是变雅民，在这个这雅各的少支派里面，利未是一个占有侍奉神的特别的身份的这个支派。那么雅各是谁的孩子啊？以撒。以撒是谁的孩子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战胜的时候曾经把战利品带回来，半路呢就对上帝最高上帝的祭司名叫什么麦基洗德的献上什么十分之一。所以你看见啊，麦基洗德、亚伯拉罕，他向他献上十分之一、啊、那么献的同被献的位分哪一个大？被献的身份比献的大，因为他献上给他。当他献的时候呢，圣经说呢，耶稣基督不是照着利未的支派，耶稣基督是照着呢这个麦基洗德的等分。所以当亚伯兰向麦基洗德献的时候呢，利未到底在哪里呢？在亚伯兰的腰中。你看见没有呢？所以这样当犹太人说，耶稣基督既然不是利未支派，不必多讲，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超过利未支派的，因为利未支派那个时候是跟说亚伯拉罕，不跟也得跟，在他腰中还不懂事就顺从了，就向麦基洗德献上了十分之一。所以这样呢，以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神因而发誓而启示成为祭司的基督是超过利未支派，那个超越的身份 transcends 就跑出来了。好，在这里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所有利未支派的祭司呢，第一都是在利未的下面，而基督不在这下面，在超过这个的上面。第二样，在利未支派里面的祭司，他们都是因为死的缘故不能继续不断做祭司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因死结束了，后代继续工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常年或做祭司， 这是第二个不同的地方。第三，在立位支派里面的祭司，他每次要献祭的时候，要替以色列百姓献祭，以前要先为自己赎罪献祭，先为自己献赎罪祭，然后才站在神人之间为人献赎罪祭。基督没有罪，所以不需要这个工作，你明白吗？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站在麦基洗德的等分来做祭司的这个救赎性的工作的时候，完全是超越了立位支派的工作。希伯来书第七章你们去看，第四样，立位支派里面的祭司的工作都是有限定的生命， limited life。 耶稣基督是以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做祭司，这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做祭司，原文就是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 undestroyable life。这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在全本圣经只有记载两处，一处就是希伯来书七章第十六节，另外一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那两段的圣经。所以这两处的圣经把基督那不能毁坏的永远的那个超乎一切的那个不能毁坏的无限的生命的大能表现出来。所以基督为祭司，那么这个祭司的过渡呢，我们整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成了君尊的祭司了，整个教会。那么这个思想在旧约里面就开始预备了，还有又的意义，神是立又的上帝，神以他绝对的信实永不改变的本性成为他立又的基础。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venant and the testament of God is based on his own faithfulness, the eternal faithfulness of God.上帝永恒的信实成为他立约的基础，这是我们在整个旧约里面所看到的。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谁是谁的孩子那些东西，也不是单单的这个他许多的枝节，这很多很繁琐的那些犹太人的规矩。在旧约里所看到的真正的经历，就是神在永恒中间所要启示人的这些事情。血的意义，祭司的制度，都神论的信仰，神权，还有神的用，这几方面。那么这些呢，全部都要归到一个人了，耶稣基督是这些事情的成全者。到了先知时代的时候，就这个救赎论的预备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更清楚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更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出来的，所以是大卫之根，耶西的苗，大卫之根，就是提到一个人了。你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清楚。那位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被杀的羔羊是谁呢？亚伯里面所提到的，在亚当的 case 里面所提到的，在五个祭里面，特别是赎罪祭、赎前祭所提到的那个代生代死的羔羊是谁呢？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提到，上帝定义将他压伤的那一位是谁？看到我受苦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是谁？这提出来的是大卫之根，所以一定要在大卫耶西之根里面去找到那一个人。后来呢，一样一样的提出来，这位在旧约里面提到了，他要被生在伯利恒，米迦书五章二节，他要被卖，他要在两支之间成为和成就和平。撒迦利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呢，手脚被扎，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人家因30块钱的缘故把它卖掉，他要以财主同葬。所以旧约里面对于这个救赎的救赎主同他一切的生活的描写，是一步一步记得更详细的地步。
请继续收听筛选录音带，谢谢。